显然过去几个礼拜我们讲耶稣是主有一点果效哈，影响大家的思想，唱的诗歌也在这方面有一些回应，感谢主。因为我们的确知道在腓立比书中间所提出来关于耶稣基督颂这一段是非常特别的经文，我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了解，因为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我们之所以能敬拜他的原因。一个人敬拜神的深度就是根据他对于神的认识。所以在创世纪里面，雅各他临终以前把脚缩在床上，然后扶着杖头敬拜神，那个敬拜的分量，我相信跟我们一般人就这样聚集说我们赞美主敬拜主不大一样。他曾经对他的儿女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所以你看像雅各这样的人，一个在主的面前这么多年受对付受影响受改变，最后他能够在神的面前敬拜，这是一个属灵上的成熟。所以我们的敬拜跟我们灵命的成熟有非常重要重大的关系，也盼望因着神的话语不断激励我们在灵命上面成长。那今天主日信息我们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要做两件事情，如果时间多可能可以做三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是以前我们没有这样做过，虽然上次我提到说我们开了太多的视窗，是要需要一个一个把它关起来，用完了就把它关掉。在快要一个月以前，我们曾经在教会里面做过一个关于团契的调查，因为我讲到我们这样理解，一个教会的健康状况是多方面的，有一方面健康显明在传福音上面，有些显明在敬拜上面，有一些显明在对宣教的支持上面，有一些显明在弟兄姊妹中间彼此的团契上面。而我也说过，团契实在是教会的小影，教会的实质表现在团契中间。那过去这个月我也有机会参加了三四个团契，看看每一个团契发展的情形跟弟兄姊妹们彼此相交的情形。在团契中间一定也有彼此的教导，那其实跟我们所做的调查是相当符合的，所以我们看看这调查的结果。我预备花15分钟时间把这个调查结果跟大家报告之后呢，算是做一个结束，把视窗关了。但是它的目的不是要关视窗，是在关以前看看我们做的资料如何，使弟兄姊妹有更深的印象，并且表明说我们在团契这件事情上面只是暂时把它收起来存库啊，把它归档，但是并不是说这件事情就永远置之脑后，我们还会再过一段时间拿出来看看有什么增补没有，团契的情形我们有什么改进没有啊。这次调查呢一共收到65份回收啊，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回答每个问题，但是大家都尽量，有一半啊，一半以上32份呢是全部回答了，所以这个回收的情形相当的理想。那这里我们调查进行呢，我今天时间多一点，所以我们可以一项一项的来看这个调查的结果如何。如果你有当时的我想我们没有带来哈，也应该把它拿出来一起看一看，不过把结果提出来也就知道当时问的问题怎么问的啊。头一个问题，我们问弟兄姊妹们参加团契的情形，结果答案是告诉我们48% 的人告诉我们说每个月参加一次团契，那么有27% 的人是每季一次，换句话说这个大概有75%的人有团契的生活。当然我们是盼望团契越密切越好，而且团契生活不仅是在定期聚会上面，也表现在弟兄姊妹彼此的来往上面啊。那天我听见一件事情觉得很好笑啊，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在这里聚会的，在什么地方啊，在一个场合坐下来，当然这闲聊嘛，就是讲起来在教会里面啊，他我们教会很好啊，这个讲到怎么样，牧师怎么样，他说你在哪个教会，结果一问一下都在这里聚会，而彼此真的不认识，竟然不认识啊，这是可能有的事情。因为真正的认识是在团契里面还有更多机会的了解，所以我们盼望现在作为一个 footmark， 就是在这里我们记住在2012年有 75% 的弟兄姊妹们参加团契，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是每个月聚一次。我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人能够每个礼拜有聚集，如果是查经班的话就更加容易有固定的进度。我希望我们以后90%的弟兄姊妹们都可以说我有团契的生活， 实在在我来说呢，在我看来呢，这个团契生活只是非常基础性的。当然我们也给自己宽松的时间来成长啊，因为我来到这里以后有两年了，那时候刚开始我们没有太积极的鼓励各样的工作，现在团契的工作已经正常的进行。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团契，而且每个团契都能适合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第二个题目讲到这个团契的选择性，有没有足够的团契让弟兄姊妹可以选择的。那 75% 呢是说相对的满意，参加的团契都能够合适。那这两个其实有关系的，因为你参加的合适才会有固定继续参加，才会在团契里面成长。我们已经在前两次聚会里面，或者说一个月以前聚会讲到团契的时候说过这个事情。团契是一个彼此扶持彼此建立的地方，而且我们说真正的侍奉不是光讲台上面的，是神儿女中间彼此的服侍。在灵里面我们得的供应，彼此的分享，做见证，使神的儿女灵里面得的造就和帮助。那第三个团契，第三个题目问的团契的投入状况，这一点呢我觉得还不够理想。为什么只有 40% 的人说是我每会必到，这个呢跟前面第二个题目是有些矛盾的。因为 75% 的人说这个团契对我很合适，但是去不去聚会呢，只有一半人去。所以这个地方呢我糟糟头皮想不出答案，为什么合适他的聚会他每个月参加一次还不是每会必到。这个原因啊我要想想看到底为什么，因为这两个答案不大 consistent， 不大一致。那 22% 很老实的说，换句话说1/5说不是每会必到，那么意思就是说可能有机会有时间才能参加，或者我们需要调整聚会的时间，或者我们需要更多的宣传啊，需要更多的联络，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第四个题目说对团体有兴趣的活动，这个题目我很意外啊，很诧异，因为这个答案很平均，大家看见各种答案都很平均，这是一个很好现象。换句话说团契多元性的变化很多人都能得到满足，而且在团契中间的满足是普遍性的，大家都可以各有所趋，各有所取，各有所需，各有所得。第五个题目说分享的内容，团契分享的内容 33% 的人填说人际关系的难处， 30% 人说个人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团契比较个人化人性化啊，并不是照我的盼望呢是盼望更多有在神的话语上面的分享，但是这个好像团契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我的确观察这几个礼拜呢，弟兄姊妹们对于神的话语上的学习跟分享还是比较松一点，没有太认真，没有太强化啊，希望这是给我们发展的空间。那么第六个题目说在团契里面彼此的灵里面服侍，42% 说把问题带给牧养我们的人，那谁是牧养我们的人呢？我希望你们不是众人眼睛看着我一个人而已啊！我们盼望在教会里面慢慢兴起，有更多的人能够带领人的，因为真正的教会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是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同心合意合力努力的建立教会，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能力哪里来？不是我摇摇膀臂就有能力了，不是我多唱几首诗歌就有能力了，是在于圣灵的工作，也在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教导，使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有学习。神的话语是我们真正的能力，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能力。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啊，多花一点时间在追求神的话语上面有更深入的这个基础就更好了啊。第六个题目第二个答案，23%的人说有圣经知识的人给我们指导的原则，我就说在这方面呢还有待努力。只有不到1/4的人认为教会里面有人有能力把神的话语带给我们，让我们从其中找到指导的原则。换句话说，如果这方面不够成熟的话，我们所得的帮助多半是从人智慧跟经验的累积而来的，其中可能有神话语的原则，但是不一定很多，所以这点我们应当值得注意。那么第七点，为什么喜欢团契？第七个问题，有30%说有机会用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侍。第二呢，我没有要表现给人看的压力。第三个答案，我得到神话语的喂养。第三个答案跟第六题是 consistent， 只有差不多 20% 的人在团契里面得着神话语的喂养，这是我们答案。那么前面两个呢，38的人应当是在领导阶层上面有恩赐有机会能够服侍的，彼此服侍的啊。当然这个地方所说的恩赐范围很大。第九个题，第八个题目啊，第八个题目提到团队的意向，这一点呢我觉得有一点失望，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比较守旧，不大改变。44% 的人说目前没有什么计划做大方向的改变。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说我们在经常在评估。其实我希望我们经常评估呢，经常评估，知道说我们团契能不能满足别人需要。昨天平安团契聚会人很多。我也盼望每个人在团契里面都有得着，都有收获。昨天我们也有读经的讨论。所以这个是应当负责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经常检讨的事情，让我们团契的方向能够不断的改变。第六点，第九点，对不起啊，第九个题目，团契查经对你的帮助，只有 33%， 三分之一说很有帮助，其他的呢相对的三分之一说不是真的很有帮助，缺少深度啊。另外 30% 说自己读经的发现和听人讲道教导很不一样，一样三分之一啊。那你说你怎么评估这个团契的在读经上面的成就或者能力呢？有三分之一人说很好，有三分之一说不大有味道，有三分之一说自己读经的情形能够得着真实的帮助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这样说吧，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啊。我也盼望弟兄姊妹真正的是能够在灵里面慢慢的更加成长。第十个题目说团契吸引新人的原因，这个很好，75%的人说很温馨，感觉到被爱。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进到任何的团契都觉得弟兄姊妹非常亲切，这个是第一步啊。亲切本身它不是目的，它是一个过程，因为亲切吸引人不能老是在这个点上面打转，而是希望我们在灵里面彼此成长。不过这一点呢是相当叫人满意的。第十一个题目，团契不成长，人们不想来的原因，这个呢，可能他没有参加团契的人，他所写的问题，他所写的答案更值得人注意啊。那已经来参加团契的人，可能这是负面的问题呢，没有什么贡献啊。那46%的人说，领袖不善于沟通，不会带动人。这个我们领袖希望不要生气哈，你已经尽心竭力的努力，但是很多人觉得你还是不够本事啊。这个呢也可以勉励我们更加谦卑啊。其实领袖的秘诀不在别的，就在于谦卑。听见有人说我们的恩赐不够，我们带领人技巧不行，我们就听着，而且要学习。那既然说不会带动人，我们就多多的学，不耻下问嘛，对不对？然后你也去很谦卑的求问，到底怎么样可以使你有兴趣参加来团契，我们在这个领导能力上应该有哪些缺失的，能不能得到帮助啊。这个我希望做领袖的人有这样态度。那么这个领袖呢本来就是应该，尤其在今天21世纪，领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是一个卑微服侍的人。这个也是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最特别的，马太福音第十章25节，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做了榜样，他来服侍人，使人得的造就，这就是他领袖的方法。那22%的人说有些人搞小圈子打不进去，那这个呢幸亏只是1/4、1/5答案，但是也要注意，如果慢慢的你的团契叫人觉得这是他们已经成型了，那我们进不去。事实上是有这个困难，因为如果你在团契里面聚了3年5年，新来的人觉得很难进入，因为很不熟，那这个需要怎么样特别开放，或者是另外给一些不同程度的人不一样的团契，这是我们需要检讨的啊。那么底下说的团契的和谐跟合一，这个答案呢，43%的人说沟通是建设性，因为这个问题呢，我就说在教会中间会不会有些人在团契中间忽然问起一些问题，再叫他受不了啊，或者讲话彼此交通态度不是挺合适。这里答案呢，44%的人说沟通有建设性，第二个说交通敞开，但是保持基本礼貌啊，22%有意义分享。这一点给我看见是参加团契弟兄姊妹们 都相当的有约束，而且是相当成熟的，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团契。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呢，每次聚会都吵吵闹闹的，吵吵闹闹，个人意见很多，然后也莫衷一是，到时候呢也不知道讲了什么，没有讲的比讲的还多啊，很多人意见不同。那聚会的幸亏的是年轻了，大家能够接受这样态度。你注意到年轻人讲话有时候很不保留的，他们说话呢，如果是彼此得罪也不在乎，因为大家都是这样。但是成熟的人，已经成年的人，多半会有相当保留啊，说话就相当含蓄。这是这个团，这是我们的这个比较成熟的团体预料会这样啊。但是这个很重要，如果大家中间有什么隔阂，有什么隔膜的话，很容易造成伤害，而是团体的工作不能进行。底下在十一十三题里面，在团体里面比自己亲生的弟兄姊妹还要亲的人数，我记得我的给的答案是零一二三四，大概最多到五个啊。实在说起来，真正要达到亲密的关系，真正能够彼此信任，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我也不指望他的数目很多，但是如果在团体里面能够找到一两个人，真正是灵里面相通，能够有彼此扶持，那就很难得了啊。虽然我们说都是弟兄，都是姊妹，那是指的在神的大家庭里面，但是真正要建立一个属灵的深入关系，恐怕是不那么容易，但是是值得尝试的。十四题，在聚会中间有人另有目的转移话题，这是一种防范性，为了教会健康，领头的人需要注意怎么处理。这个答案呢 ,38% 的人说若无其事巧妙转移话题。另外同样的数目，除了他有更深入看法，拜访他，理解他的属灵问题，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其实两方面都要做。在教会，在谈话中间，在聚会中间有人忽然转移话题，或者说讲得很不合适的话，甚至有些个人的目的要做生意谈什么事情，需要转移他的话题。但是这也显示出他来团契有需要，什么需要可能我们不知道啊。十五题，团契中侍奉的意愿，这个是一个关键性团契发展的关键性的题目。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团契都需要培养人才，以便于团契可以扩充，并且可能团契可以一个变两个啊，不仅是每一个团契人数增加，而且团契本身的数目也增加，这是一个团契生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需要带动弟兄姊妹们进入侍奉。这里呢还是被动的，46%的人说若是问起来那我愿意侍奉，那么24%的人积极的侍奉，我希望这个比例能够再增加。16题是个关于团契的技巧，内容技巧。因为你要真正的服侍别人，需要人能够听你，需要你能够听人的话。这个答案呢，23%的人说我听得懂人的话啊，27%的人说听懂人的话，第23%说呢宁愿听话不愿意开口。这个也很意外，我以为参加团契的人都是比较主动的啊，不过这个比例很不错啊，一半一半。而这里呢，其实我们是讲的沟通的技巧，因为前面提到说团契的目的就是沟通啊。17题，在团契中间建立利用哪些优势领人归主？我看团契中间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加入，很好。但是发展的优势利用到哪一点呢？28%的人还在初期的阶段建立友谊啊，25是第一个阶段啊，接纳。跟不断的发展友谊，第二个阶段是建立友谊，切合实际带导。我相信我们在往前行啊，让弟兄姊妹彼此的信任，让新来的朋友们能够信任，而产生真实灵里面的关切和帮助啊。18题，团契培养领袖的具体步骤，跟刚才我们说有领袖意愿的人，这两个是一套的题目啊。那这里呢，42%的人接受别人建设性批评与回应。刚才我说有人认为领袖们还没有发展真正良好沟通，那这些话我就比较放心了。有32%的人认为可以接受别人批评，那么另外26%的人就是观察别人怎样运用恩赐，这都是在教会成长中间领袖栽培、领袖的培训中间所必要的过程，看看别人怎么样运用他们恩赐，也发展我们自己的恩赐。最后两题，如何吸引人不喜欢与人来往人来到团契，这个比较难一点啊。那48%的人其实跟我的想法很相信，慢慢的建立信任， 不要侵犯他人个人的空间啊。那么第二个呢，照着他的步骤，调整他的传话的层面，这些是很切合实际而且是稳健的做法啊。也许稍微过一点保守，有些偶尔时候呢，你会看见团体里面有一两个人进来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啊，大声疾呼啊。那偶尔有一些激动的力量，但是一般讲起来，我相信我们都是比较看样子比较保守，但是也不是坏处啊。好，最后一题，教会有活动最常用的沟通方式。从这个答案你注意到一个现象啊， 39% 的人说用电子邮件跟其他的电子工具啊。第二个呢，28的人说公开报告、教会节目单、夹页等等的。但是到底有效没有效，还是这两个答案所给的呢？ 60% 以上的人，快要打 70% 了，认为只要公开报告，或者是不要有当面紧迫盯人的现象啊，这表示什么？有可能有几种情形，一个是弟兄姊妹们比较会注意到别人的空间啊，不会太给压力；第二个呢，也可能反映出我们还是停留在一种非常公开表面，而不是真正个人连在一起的情形。到底事实如何？我想再过一段时间就看得出来啊。如果慢慢的发现，一个电话能解决很多的问题，或者说电话网展开了，我给你一个电话，你给两个人电话，慢慢全教会都连在一起了，也许这是会发展成这样啊。当然电子邮件很方便啊，一封信出去100个人可以看都看得到啊，都有它的好处。但这里呢，如果要考虑到它的个人性的话呢，就比较差一点啊。总的来说，这个调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第一个，第一题、第12题、第19题和11题是告诉我们教会健康的现状。一般说起来，也如果拿第一题做榜样的话，48%的人每个月一次团契，这个教会的健康就差不多表达在这个现象啊。另外，教会里面这个问问题，有些问题怎么处理，教会的和谐与否啊，43%的人认为合适我们程度。19题、11题讲到这个团契不成长的原因啊，所以从正面的看，反面的看，那么19题说不吸引人来，所以两个正面两个反面，那我们呢大概都是中间，40%啊，这个或者是这个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啊。那么第二类的问题就是看看我们的团契对于人的兴趣跟对于人的需要能不能满足。啊，这个呢是从第二题、第四题、第十题和第二十题反映出来的。那一般说起来呢，有足够的选择，但是参与的这个层面跟兴趣呢，还很分散啊。尤其是我们在第十题跟二十题里面提到通讯的问题，还是一个非常好像就是比较没有个人性的，都是一般性的通知而已啊。还缺少一种主动的回应，但是呢对于新人的吸引力很强，这是很不错的事情啊。那么另外讲到教会里面，就团契里面 leadership， 刚才我也提到几个问题大家听见了，我就不再重复了。再有呢，讲到团契的深度，我认为这方面我们还有待改进。最后讲到团契能不能尽职事、尽公用侍奉，我想只是少数的人还没有完成团契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这个那个团契的目的还没有完全达到。好，这是我要把这个视窗关起来了啊，所以以后关于团契的问题我们过一段时间再看。那今天讲的题目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日讲台信息也很特别，因为时间很短，我知道有一部分时间要报告这个事情，而且前两次呢我们所讲的信息都是跟敬拜有关系。那今天我选的题目要讲的呢叫怎么样敬拜，如何敬拜。其实我要讲的东西呢，你们看这次我们的讲义很简单，几个字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要用的材料就是节目单。我要跟各位讲什么叫节目单。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节目单呢？这就是节目单。那什么是节目单？节目单做什么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不是参加婚礼，去参加，他有一个朋友邀请我去，那时候我还在读书，去Vermont 度假。他的准岳父呢是一个在 Vermont 的教授，也蛮出名一个学校教授。 他的女朋友未婚妻，那时候他们订婚了，春假的我们去雪山来度假。那当中一个礼拜天就去聚会，对吗？那这个教授呢，是在圣公会聚会的，啊，或者说Episcopal 啊，这个圣公会，我们翻作圣公会。那去那边聚会的时候啊，我就很不习惯，一下大家都跪下了，一下大家都站起来了，一下大家都读什么了，他读什么我也找不到，蛮尴尬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像我们教会呢，一般弟兄姊妹们坐着听到参与的机会有的不多啊，主导文反正也打出来了，没有问题，是吧？那唱诗歌都打出来了。那有些时候老一点的教会还用诗歌本啊，用这个我们也用，是吧？偶尔也用。那如果碰见不会唱的怎么办？你参与是不是有困难？而且每个教会所用的诗歌都不大一样，所以教会一定会有一种形式的问题出现。虽然我们知道敬拜是一种属灵的事情，灵里面发生的，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一种敬拜的心跟态度，根本不会来聚会，对吗？但是这个外面的形式跟里面的光景一定是有关系的。那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当然这不是我的决定，我来到教会，这个节目单已经存在，这个聚会的形式已经有了，我很少对他做改动，因为我不相信外面的改动是那么样重要，反而我就是说要理会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一定是跟教会的历史跟他的发展有关系的。其实从我的知识来讲，浸信会不是高派教会，是一个低派教会啊，所谓 high church low church， 这个不是说教会建造山上还在山下，不是的，而是说他对于仪文的看重。这件事情呢，主要说起来是从改教运动就开始的，一个教会的形式会改变是从改教运动以后。大家虽然不一定都是神学生啊，有些人说我讲到太好像是对神学生讲话，其实不需要这样，因为我们有相当知识。有多少人没听过改教运动的？我问，好奇得很，没有人没有听过改教运动。我不过这个反过来问题都不算数，有多少人听过改教运动，知道改教运动什么意思，请举手。啊，这么多人不知道改教运动，我用英文讲 Reformation， 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名词，请举手。还是这么多人，我再问一下，宗教革命听过没有？听过宗教革命请举手。还有四分之一没有听过的名字。我跟你讲，改教运动、宗教革命，宗教革命这名字很不好。为什么？好像革命一样。为什么叫改教运动？也不大好其实。那么是以 Reformation 什么的，更正教、改正教，更正教听过没有？请举手。OK， 反正不再问了哈。他就是指的马丁路德开始。从马丁路德开始，从天主教里面走出来这个运动。那么出来的原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有一些宗教上的外面的改变啊，是什么呢？因为天主教从前的圣礼，它的仪式，它的形态，所谓做礼拜，天主教里面叫做望弥撒。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主日，每一个礼拜主持聚会的这些神父就做一件事情，再一次的 demonstrate， 再一次的宣告跟再一次的表现表演或者示范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把一个最核心关于教会的信仰放在讲台上面，所以他有很大的讲台在上面高高在上，表示神的尊崇伟大，然后在上面做什么献祭。怎么献祭？就是一再说明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所以有些反对天主教的人讲得很严重一句话，他们把基督耶稣重钉十字架，绝对不是重钉十字架。我也不赞成这样去攻击天主教，但是天主教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再从反复的礼仪中间叫人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在祭坛上面已经成了神所悦纳的祭物。这个是传统1500年来在教会中间一再重复使用的事情。那我不能说初期教会就已经立下了这种传统礼仪的规模， 因为据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彼得是讲道的，而且彼得的讲道一定是很多是激发性的，很多是 impromptu 临时决定的，当然他可能也准备，但是不像，可能不像现在这样子很重要的把大纲都准备好，讲义都印出来，还打成 PowerPoint， 不一定有的，可能是更活泼自由的，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他也不一定有圣经可念的，因为我们知道第一世纪在彼得过世以前，圣经并没有成为正典化，相反的口头的传统更重要，为什么？他就是第一代的使徒，他已经亲眼看见耶稣，亲自听他讲道，当然对耶稣基督有相当的认识。四福音是为什么需要写的？因为第一代使徒过去以后，对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所做的事情再没有人记忆，因为一代一代传递一定会变质，所以要把它写成文字，所以有四本福音书，最后一本是约翰福音，他就讲出一面在前面三本福音书讲到外面的工作之外灵里面的事情，这是四本福音书跟以后这个所谓正典化的来历。正典化跟保罗有很多关系，因为保罗的书信里面教导很多神儿女的事情，也把它变成文字化，以后流传下来变成正典。这个我们在尼西米计划里面讲过，这个 Polygamon 讲到神学导论，讲到圣经的无问，提到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知道。所以你看，当一个教会慢慢成为形式化的时候，有没有好处？一定有好处，不然他不会这样做。好处是什么？就是一再的反复记忆，一再的反复记忆。那么当然到一段时间望弥撒的时候，望弥撒的人也要去重复一些话，很可惜当时用拉丁文，以后拉丁文一直传递下来，据我了解到20世纪以前大部分的天主教都是用拉丁语的，你哪里懂得拉丁文？所以呢，很多人变成叽里咕噜念了一大堆，他也不知道干什么，他可能知道这是叫着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什么什么，他都知道名字，里面的内容不完全理解。当然天主教有改变，现在他们也用当地的语言去主持弥撒。其实从马丁路德开始把教会的语言变成德语，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而且开始用了德文圣经。为什么？他要把神的话语放在神儿女的手中，让他们可以念诵，因为马丁路德确实相信神的话语是出于神的启示，而不光是出于教会的传统，把信仰一代一代借着口传传下来，或者借着遗文传下来，神的话语比遗文更重要。这个思想是天主教跟基督教更正教改教运动最大的分野，而因此在教会里面一直有形式跟内容的争执。我们需不需要形式？一定需要形式。至少我们说聚会该多长啊？当然有时候这个讲道人不大守时间，那大家弟兄姊妹容忍一下就罢了，但是应该有约束，对不对？是有约束的，这就是形式。一来说为什么我们唱这样诗歌？有原因的。那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一再这样做，老的弟兄姊妹习以为常，不再问问题了，新来的人呢啊，先不会看着榜样，大家站起来我也站起来，反正主导文都在打出来了，我也会读。但是问题在哪里？弟兄姊妹做了而不知道为什么做。所以我一面讲到我们需要有外面的怎样， 一面讲到外面的形式，一面讲到我们里面 内心的时候，就要注意到这些事情。那你看这里刚开始的时候，聚会刚开始有序乐，对不对？静默等候。那请问多少人是看着静默等候，真正在那里静默等候的？老实说，老实说嘛，有多少人？有多少人？你坐第一排你不晓得，对不对？但是我听见后面叽里咕噜有声音，没有静默等候啊，所以这个写的没有用啊。那如果神的儿女没有教导，为什么要静默等候啊？我来聚会不是很高兴打招呼吗？事实上有一些教会鼓励聚会以前不要死气沉沉，你们随便走动打招呼拥抱了怎么什么讲什么话都可以，所以他们有很长一段预备时间，等到开始聚会了再慢慢调整你的心，预备好来敬拜神。所以这两种做法都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那一类的聚会一定很长的预备时间，所以唱诗歌唱很长很长很长，为什么？心没有准备好。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有相关性的。那怎么样预备呢？从什么时候就开始预备来聚会呢？ 请问什么时候开始来预备聚会啊？应该什么时候开始预备聚会？蔡姊妹什么时候开始预备聚会？啊？肃静的时候就坐下来了。OK， 还有没有人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还有没有人说更早预备更好 ？Alice， 你什么时候预备聚会的？坐下弹琴之前，你第一个预备好，你不弹琴谁能预备啊？对不对？那你什么时候预备好？什么时候预备好？我告诉你，头一天晚上就要预备，头一天晚上就预备好，明天主日，不要太晚睡觉。像我讲这话，好像对小学生讲，对不对？可是需不需要被提醒啊？你如果早晨来聚会的时候精神不够，你怎么聚会法？所以这里讲静默等候，是假设你知道聚会之前要有预备。什么叫预备啊？预备什么？你说预备什么？啊？预备你的心？怎么预备你的心？怎么预备你的心啊？安静，安静，哦，安静很好。为什么要安静？我告诉你，人是非常容易受外面事物影响的。啊，从前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属灵的老姊妹，她的本事就教导人等候神。而且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外面接触里面不乱，还跟神有交通。很少人能够很快的做到这一点，需要学习的。我跟你讲，我们是很容易受外面影响的人。那一天早晨来聚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里有个脚踏车通道，对不对？那天早晨不晓得怎么回事，一个脚踏车刹车来，我太太在开车，哇掉起来，赶快刹住，居然没有撞上。而且那骑脚踏车人态度还很无礼，瞪我太太一眼。嗯，我告诉你，我们聚会是不是影响啊？你这样聚会是不是影响？一定受影响，心跳个不停，吓死了。聚会能聚吗？有个姊妹告诉我，有一天什么事情发生，她那天整天不能聚会，就想着她的事情怎么搞弄坏了，整个不能聚会。所以人是很容易受外面影响的，所以当你来聚会的时候，要把很多的事情都交托出去，都交托下去。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有时候匆匆忙忙出来聚会，怎么家里炉子没关火，忘记关火没有？我跟你讲，你那天白聚了，你一定听不见什么话，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受时间的限制，一定要给自己空间时间，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不要聚会说十点钟聚会，九点，我们十一点聚会是吧？十一点聚会到10:59才到，你迟到了，太迟了。不是你人到的迟，你的心来的太迟了。所以最好早一点来聚会。我不是很律法主义，我知道这个教会曾经有个运动啊，叫10:55运动，有没有？有是不是啊？你10:55为什么？因为大家11点都不到嘛，所以叫你早5分钟来，早5分钟来为什么呀？我不在乎你10:11整到，但是不光是你的人到，你的心要到这里。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已经心里面预备好了，支票都已经写好了，要奉献都已经写好了，你今天来穿什么衣服都准备好了，你来了聚会跟弟兄姊妹打过招呼，坐下来好好的祷告。为什么？今天神有什么话对我说，我要遇见主。至少你要这样祷告，主啊，今天我来了，你来不来？我讲话很奇怪哈。你要问自己，主啊，我来了，你在哪里？我能遇见你吗？还是我有什么问题今天拦住我不认识你？我心里有什么成见，什么事情放不下，和弟兄姊妹有什么间隔？所以马太福音才说，你在祭坛上面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了得罪谁，就赶紧去与他和谐，是不是？我没想到时间过那么快，还没开始讲了，已经时间到了，静默等候。好了，短时赞美，为什么要短时赞美啊？就是因为你没有准备好。老实跟你说，我非常同情那些带领诗歌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好辛苦啊。其实他们在准备信息时，准备诗歌时，准备的灵里面很饱满，就哎呀，今天很有主的同在。一上讲台，看见弟兄姊妹们，马上泄气了，都往后面坐嘛，不往前面坐嘛，怎么不泄气呢？所以我就对自己说，你们往后坐不要紧，因为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往后坐。往后坐的原因是我声音太大，你们赶快躲远一点，是不是这样啊？ 金明告诉我，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在这边聚会领食，看见弟兄姊妹往后坐，你什么感觉？如果你不知道他怎么感觉，哪一天你上来领食你就知道了。所以领食为什么要领食？为什么会众唱诗？什么目的？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会众要唱诗？为什么？啊？等知道的人，他说，好极了。那，因为为什么？因为 Alice 传情弹弹他已经弹完了，已经准备三五首够了。然后王培刚上来报告奉主的名聚会，人还没到，对不对？所以只好唱诗等人，是吧？是不是这样意思啊？有没有人告诉我积极的目的？为什么要唱诗敬拜？为什么要短诗敬拜？啊？也是预备心啊，对不对？但是如果是我们聚会有设计的话，当然不可能每个礼拜设计了，应当整个的诗歌信息报告都是一气呵成的，不容易。像上次父亲节的时候，这个 Pastor Francis 准备得很好，因为他事先跟我沟通要讲什么信息，是这个领诗唱什么诗歌啊？那天是两代一起领诗啊，这个父母亲这一代跟儿女这一代都同时参加领诗，有很多沟通机会。完了以后我说，哎 ，Francis 今天聚会很好，下礼拜我们再来好吧？拜托拜托，花了我一个月时间准备一次聚会，真的，每一个聚会都需要设计，如果设计的好，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只好分工合作啊，领诗你们自己去寻求主，希望主给你灵感。啊，那天我很称赞，为什么领诗的跟我们讲的信息很合适？但我也有责任，我不能把信息先告诉你，我一直到礼拜五才不知道，等到要印以前还可以改嘛，对不对 ？Deadline 是礼拜五嘛，所以我就礼拜五以前都不知道讲什么。那诗班可不能等到你礼拜五了啊，我们现在知道讲什么题目了，配合几首诗歌，不太容易。所以这些事情就要知道，整个的侍奉，整个的聚会要给弟兄姊妹一样东西。今天在这里遇见主，所以跟整个的设计有关系的，虽然是凭灵感，但是跟设计也有关系。所以再问呢，为什么要唱诗？为什么要领诗？为什么要领诗？你看到这叫什么？短诗什么？赞美，短诗赞美，对不对？这个叫敬拜，诗歌敬拜，短诗赞美。为什么？这是我们给神的赞美。那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唱歌在赞美，还是唱歌等时间？啊？有多少人唱诗的时候真正在敬拜？所以唱诗也得学呀、啊，不是光敬拜赞美团的人要知道怎么唱诗，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知道怎么唱诗。你不一定有歌唱的恩赐，但是你要知道唱诗本身是敬拜。怎么说？唱诗怎么是？唱诗为什么是敬拜？刚才不是培刚已经读了诗篇150篇吗？那是器乐的赞美，不是声乐的赞美。你读诗篇150篇，你一定要读清楚，它是器乐，用丝弦的乐器，用高声的钹，大声的钹，击鼓赞美。有没有说用我们口中的话？有没有说用口中的话？有没有讲？有啊？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OK， 所以我们的诗歌，我们的唱歌是敬拜。刚才唱的诗歌很好，诗班也在唱，也叫弟兄姊妹一起唱什么？刚才唱的什么？我一下名字忘记了，叫什么？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弟兄姊妹们，诗歌跟讲道什么不一样？诗歌可以重复。你注意到没有？他都唱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大家唱得很起劲。如果我牧师在这边讲了一遍，就回头再我们再讲一遍，你们早就跑掉了，会不会啊？所以诗歌是什么？左脑跟右脑不一样的。左脑管什么？分析，右脑管记忆，对不对？唱歌是什么？右脑的事情。分析能力、讲道、发表言语，左脑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你两个脑平衡啊？很多时候你借着记忆把神的经文话语放在我们里面。今天读经读得很好，很努力在读，大家读得很好。你事先读过了是吧？ 很老实，裴刚很老实。我说你这些都想都没想，立刻点头。读经是要考有考究的，阴阳顿挫。不过你还读错两个字，阴阳顿挫。为什么读了要你有感情有感觉读进去？所以连读经也是在敬拜。为什么把神的话语变成我们的生命？所以每一件事情要做的时候，真是说要考究，要想的话，这个聚会就不一样了。你说聚会怎么好，怎么不好？如果所有神的儿女心都在敬拜，一定好，聚会不会坏的。很多人把敬拜重点放在讲道那边，讲道好，今天就很开心啊，因为听到一篇很好的道。你忘记了，那你可以打开收音机来听，你可以上网来听。真正敬拜，你是敬拜的参与者，你是一部分的敬拜。今天早上敬拜好不好？你有责任。牧师讲的再差，我在那好好敬拜，敬拜一样好。你信不信？因为敬拜整个圣灵的工作，整个灵里面的感觉，不光是靠讲道，每一个人都参与，他自然有生命在里面。别人一进来发现说，哎呦，这个教会热情得很。为什么？每个人都在敬拜。所以唱诗的时候你就要参与。那当然我们受的限制是不会唱，所以让你唱三四遍嘛。刚开始不会唱，唱到后来应该会唱的。而且这个礼拜没有学会，下礼拜再来慢慢研究会，你的 repertoire， 你这个唱诗的范围就多了，内容就多了。那么底下说牧导这件事情我很头痛。什么叫牧导？首先就要搞清楚，牧导有两种。牧导呢，字面的话就是牧师祷告，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字。牧师祷告，那么会懂的吗？会懂听祷告，会懂是不是听祷告？啊，牧师祷告谁听啊？会懂在听，是吧？啊，你还点头啊？那我祷告给你听好不好？谁在听啊？神在听。那么牧师祷告只有听牧师祷告，那弟兄姊妹祷告神听不听？那为什么是牧导呢？为什么牧导呢？啊，牧师代祷，那你们自己不祷告的？最难是这个，牧师要祷告出神儿女弟兄姊妹们的感觉，这个我真的难。你们如果没有带感觉来，我就没有办法。如果你里面是非常兴旺，我跟你讲，上台这边祷告很容易。如果今天祷告大家灵是死死沉沉的，我跟你讲，今天祷告辛苦了，你不管祷告什么都没有味道。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今天弟兄姊妹们灵里面非常喜乐，我会感觉得到，对不对？如果灵里面非常悲伤非常沉闷，是不是会感觉得到，对不对？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些新闻，因为有一些很呆的美国人写了一本书，让很多回教徒生气，结果就有很多问题出来。那我们怎么祷告？我不是说不晓得这些事情，不是说这些事情完全摒弃在我们思想范围之内，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灵里面是一个积极的灵，我们祷告神仰望神，在这里神掌管一切，掌管万有，他要处理这些事情。很多的事情，弟兄姊妹身体软弱也好，有疾病或者失业，什么事情灵里面会有感觉的，会变成一种重量，使你在这边觉得说今天空气很凝，很凝结，好像推不动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晓得，这牧导不是牧师一个人事情，是代表全教会把我们的需要向神陈明。因为你说是牧者，谁是最后的牧者啊？耶稣牧养我们，今天他在这里牧养我们，所以我们要把我们需要告诉主，或者把我们的赞美告诉主。其实不是为了赞美，是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主，求主来掌管这些事情，处理这些事情。弟兄姊妹的软弱，弟兄姊妹们的需要，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主的心中的。但这也很难呢，应当事前就收集记号资料，这个礼拜有什么大事，那我们每个祷告聚会都要收集资料的。为什么事情祷告？神儿女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把我们需要向神陈明，到底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者，在这里牧养我们，不是一个小小的周牧师，不是的，神在牧养。所以这个牧导所说明的意义，是说明教会在神的面前一种态度，他是牧者，我是他的羊，并不是完全错误。 今天很多的时候，教会里面牧祷说明牧者对于神儿女的关心，他是代表神来向神儿女说话，这个也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不是最积极的目的，不是最完整的目的。所以每次我觉得牧祷的时候对我是个最大的挑战，因为真的弟兄姊妹们的灵很影响祷告，很影响。起因经文，那今天你注意到读的诗篇139篇跟我们讲到毫无关系，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很多教会读经是读经，讲道是讲道，不一定有关系。为什么？如果它是一个高派教会的影响，有每一个教会每年行事历，它读经是根据那些，我们没有这些。那为什么我选这段经文呢？因为这里面讲到敬拜。从哪个角度讲敬拜呢？从受造的角度讲敬拜。我们的受造何等可畏，神造我们 fearfully, awesomely made。当你想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想到这个人的时候，跟动物不一样，你里面应当产生敬拜的心。刚才我忘记讲一件事情，准备我们敬拜的时候，我常常要问，最能引起你敬拜的原因是什么？一般弟兄姊妹们，一般神的儿女，你问他，最能影响你敬拜，最为什么你想要敬拜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做调查，今天也许没有时间，下礼拜做调查。是什么？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因着神的创造。诗篇第八篇，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里呢，大卫把敬拜的原因放在神的创造上面。那有一首诗歌说你真伟大，我自己非常爱唱这首诗歌。为什么？因为神的创造，我们懂得什么叫敬拜。但是不一定这个，想到你的救恩也是敬拜的原因，想到我们这个人神创造这么奥秘，像我居然会有思想，居然有语言能力，居然有我们的喜怒哀乐，为什么？神造的。所以在我们受造中间，我们产生敬畏的心，我们是因着神的创造，被他创造，因他的旨意而有的。启示录第五章最后一节，我们是因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我们敬拜的。第四章最后一节。所以弟兄姊妹，引起我们敬拜的原因很多很多。当你看见神所造的一切花草美丽，有首诗歌每次我就听见，这个礼拜五的查经班很喜欢唱的，什么这是天赋世界。你以为这是给小孩唱的诗歌啊？不是，这是天赋世界，很好的一首诗歌，讲到神的创造，叫我们的心满足，叫我们看见神的创造，想起我们敬拜的神。还有一种可能，看见世人的失落，宣教的负担，叫我们产生敬拜。竟然神把我从世人中间分别出来，你想到人的虚空，想到人的虚荣，今天我能够脱离这些，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典领导我。大部分弟兄姊妹们敬拜的原因，是因为发现我们的生命蒙神拯救，不在世界中间，脱离罪恶。弟兄姊妹们，这些因素都是我们敬拜的原因，而每一次敬拜可能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那么强烈，但都是我们敬拜的原因。起因的经文是一种选择性的引起弟兄姊妹们注意应当怎么样敬拜神。奉献，收奉献，为什么要奉献啊？因为教会有需要。其实奉献是神儿女特权，奉献是我们敬拜。为什么？亚伯拉罕敬拜，把他的独生儿子献上，创世纪22章，这个叫做奉献。弟兄姊妹们，今天神没有叫我们把独生儿子献上，对不对？你也不能献上，神也不一定接受，但是我们能奉献，这是什么？奉献就是敬拜。我不是说奉献的多少是敬拜，奉献是敬拜。当你把一部分你的所有，是你的，不是别人的，是你所有的拿出来，这就叫做奉献。 Offer, offering, 该多少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是你的，是你的，你不能把别人东西拿来奉献，能不能啊？怎么知道？大卫 要去建圣殿的时候，不，大卫要去奉献的时候，他需要找个地方献祭，结果找到亚俄尔南的合场。俄尔南说，我主，他称大卫为主，我就给你好了。大卫怎么说？不，我一定要付代价，我不能拿白得之物献祭，不是他的，是人家送他的，送个礼物让你去献祭可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你自己东西，一定要你自己痛才行。如果你无所谓，十块钱二十块钱无所谓，那不叫奉献，那是施舍。奉献是你想好了，这是我应该给神的，我要给神。所以奉献的态度不一样，你如果不是奉献的态度，神并不接受。你无所谓，哎呀，十块二十块拿当最旧钞票奉献，这个神不接受，教会接受了，神没有接受，你倒，你吃亏了，你明白吗？教会拿去用了，神没有说这笔算账不算你的奉献，因为你根本不心疼，你根本心不在焉，这不是奉献。奉献你好好想过，在这件事情上我要参与，要摆上，尤其特别对宣教士的奉献，我要参与，因为他在外面打仗，我在背后支持他，所做的就是我做的，我支持他的工作，这是我要做的。如果有这样态度，我告诉你，教会绝对没有缺乏，因为每一个神的儿女在财务上奉献上受了教导，知道怎么奉献。好，奉献诗歌，献诗跟奉献一回事。今天说起来呢，这个献诗是赞美，很好，唱得很好，但是什么叫奉献？ Offertory， 一定是有所献上，一定有所献上，这个慢慢在研究哈，什么样是叫做奉献诗歌。所以真正从圣诗学来讲啊 ，hymnary 来讲，有讲究的。什么叫 offertory？ 不一样的。什么叫 response？ 什么叫的 worship？ 不一样的。诗班的功用不同，但是所做的事情跟它的内容选的诗歌有关系。这点呢，我们以后在诗班里面再讲。好了，讲道，大部分教会把讲道当做重点。为什么？尤其更正教教会是绕着讲道来安排他的敬拜。为什么？因为我们把神的话语看得重。讲道中间如果不是神的话语，对神的儿女心中不会留下力量，不会留下印象。回应诗歌，什么叫回应诗歌？回应诗歌实在讲起来不应该牧师自己选的，应该会众回应。哪些诗歌？但是可惜你们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嘛，所以只好替你们回应了，对不对？我现在选好了，你们一起来唱，这是我们的回应。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应该唱完之后很自动自发，哪一首诗歌能够挑动我里面的感觉，能够正好把信息抓住，听见神的话语，对于哪些事情我有反应，我用诗歌来帮助，或者借着祷告。在这里你注意到我们的节目单上面没有会众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应该有人回应圣诗，回应不回应信息。上次在波饼聚会，我们做了一下示例，一下示范哈。我请几位弟兄起来祷告，事后有人给我办交涉呢。我不祷告，你点我名祷告。我说抱歉抱歉，点了你祷告。应该有回应，在波饼聚集里面，这里也没有提波饼，因为我们一个月这个今天刚好没有波饼。波饼其实是很重要一件事情，跟天主教做这个弥撒一样的意思，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其实领圣餐聚会应当是波饼，应当是敬拜的高潮，因为直接面对一件事情，耶稣对着我们的救恩。那基督教以耶稣基督的受死作为建造整个教会的骨架跟根基是有道理的，建立在耶稣基督救恩上面，所以圣餐礼拜应当是非常重要，而且在这里应当供应生命。每一次当我们圣餐礼拜的时候，应当重新温习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而在我们里产生回应，应当有很多 emotional 感情的表现。但是我们是非常保守、非常理性的教会，不大有很多太多感情的迸发，没有。那么欢迎跟报告应不应当是聚会的敬拜的一部分呢？是不是？为什么是？ 你们都点得很快，因为问起来呢都不讲了。太子妹快快点头，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欢迎，为什么报告欢迎是敬拜的一部分，宣教的一部分，还有呢？啊哈 ，OK， 欢迎是为什么？表示我们的接纳，教会的存在，接纳是很重要的。不管什么人，红黄蓝白黑，一样接纳。不管什么人等，不管什么阶级，一样接纳。因为在基督里面，无男也无女，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希古提人、化外人，都接纳。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接纳所有的人，所以教会的欢迎是一种接纳，不是欢迎你来教会聚会而已，欢迎你，因为教会接纳你，不管你是什么人。这一点在欢迎报，在报告的时候要非常清楚，不是我们弟兄姊妹都很有爱心，不是，因为是基督的接纳。还有报告的事情呢，什么是报告？报告是向弟兄姊妹们说明今天教会在做什么事情。其实今天聚会早先的15分钟我是在做报告。报告什么？报告我们调查。为什么要调查？你们已经知道了，对于我们实际情况有所了解，而且帮助我们怎么样往前，很重要的。而且全教会要知道，不是只有少数的领袖在这边闭门造车啊，你们就是来接受就好了，参与，全部的参与。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对教会的事情都非常熟悉，非常知道，而且是长期的 monitor。好，今天你们会发现这个有一个夹页讲到尼西米计划2012年秋季密集班。有多少人知道尼西米计划？请举手。有多少人参与了尼西米计划？那剩下人不知道，对不对？在我眼这么一看呢，30%人没有举手。换句话说，我们的报告没有发生果效，对不对？尼西米计划是什么？是教会重建计划。尼西米计划怎么做？分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真理上面的基础，圣经上面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实用性，让弟兄姊妹们在实用上面真正侍奉的技能上面进步。第三个阶段是什么？行动，让我们能够传递这方面需要，把教会整个带动起来。所以这是尼西米计划。这个是什么呢？秋季密集班是做什么？我请了李格顺牧师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治理教会。请你们看一看什么叫治理教会。有人就需要治理，但是治理不能用人的方法，用圣经方法。他帮我们整理出来怎么样治理教会。凡是在教会里面做理事的、做执事的、管理任何事情的，或者在团契里面引导人的，或者是教导人的，都应当参加这个计划。因为什么？这个是整个的 management， 整个的 administration。你比如说，我们在教会也没什么副事，只要你管理一件事情，你就该知道怎么样管事情。为什么要有三一颂？为什么要有祝福？为什么要阿门？为什么？现在已经快讲完了哈，还不知道，还不知道，重来 ，repeat。为什么？你说聚会总得有结束，对吧？那我说，你知道从前我认识一位弟兄，这个弟兄是军人出身，啊，那有一次我讲阿门，什么叫阿门？啊，我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最后说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对不对？我说其实我们应该一开始就说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应该一开始就说阿们。好了，有一天我请他起来祷告，他就起来阿们，先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结果祷告完了他不知道怎么结束，因为已经讲过奉主耶稣基督名了嘛，他怎么结束的？他停了一停，他说报告完毕。他是军人出身的，那我们是不是聚会完了以后报告完毕，好了散会，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要唱阿门颂？为什么要有 benediction？ 为什么要唱三一颂？其实 doxology 不是三一颂而已，是称颂，重在颂，不是三一。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传统的 benediction
啊，
是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三，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出来的，因为那里很完整的讲到三位一体真神。但是为什么要有这个？为什么要有这个？你有没有参加一些聚会，并没有三一颂，牧师也不在门口送客，有没有？那聚会怎么结束？通常都是一个祷告，对吗？总是有一个 closure， 今天聚会完毕了，那就要问弟兄姊妹得着什么。所以这些问题呢，有一些传统是不得已的，我不是说这个传统不好，而是说我们要了解它传统为什么。祝福是为什么？是根据旧约民数记第六章，祭司们每一次神的儿女来聚集分手以前，祭司要举手为他们祝福，立位人祭司要为他们举手祝福，愿耶和华用脸光照你，使你平安，你出你入都保守你平安。这是很出名的一个旧约的颂词。当然这里面没有三位一体，只有讲到旧约，讲到父神。那我们看一看民数记第六章，祭司为以色列人祝福的话。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第三十到第二十二节开始，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就是我说站在祭司的地位，代表神为神赐福。那没有祝福还能吗？所以很多时候教会也一定要有 benediction， 尤其是很多习惯于这些做法的人，没有 benediction 就聚会没有完。但是很多时候你没有听见祝福的内容是什么，你就回去了。 benediction 讲什么？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三章讲的什么？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和你们众人同在。这是非常 concise、非常简要的祷告。说明什么？说明神眷顾你，你出你入得平安，圣灵与你同在。讲到你一切的恩典的来源，父神、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建基于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恩惠。他的恩惠是什么？十字架的救恩，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早期的教父拿这些作为 benediction 的根基，还有很多很好的话语是祝福的。但是我们从教会里面领受的时候，不是仅仅说聚会结束了，真正要体会到从我这里出去的时候神与我同在，我来的时候怎么预备遇见主，今天我遇见主回去生命改变，一个礼拜生活改变，每天得到力量，教导我保持主的同在，教导我纪念主的救恩，教导我享受神的慈爱。这是真正目的。为什么？当你敬拜以后你的生命改变，最重要的目的是你出去，不是进来。出去以后你带给人祝福，而且因为你懂得什么叫敬拜，敬拜不是光礼拜天的事情，是你整个的生命。你成为一个懂得什么叫敬拜的人。什么叫你生命改变呢？什么叫你懂得什么叫敬拜啊？当你生命改变的时候，你的敬拜就显明在你的生活中间。我们的 lifestyle 改变，你就会每个礼拜，第一种很明显的 lifestyle 改变，你每个礼拜聚会，因为你在这里遇见神。第二个呢，因为敬拜是我的侍奉，所以我的侍奉是我的敬拜，我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了。第三个，可能我跟人分享福音，因为这是我对神的敬拜。当我高举耶稣基督名向人传扬福音的时候，耶稣的名被高举。当然最要紧，你把你的生命奉献给耶稣，在凡事上面遵行他的旨意，你在世上做光做盐，传递救恩的消息，叫人看见这是一群敬拜赞美神的人，我们是一群赞美神的大能百姓。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唱诗，我们就停在这里。我眼睛不好，过了几分钟是吧？我们祷告。谢谢主的恩典， 早晨我们把时间分别出来，为了要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你是独一的真神，孕育着你儿子耶稣基督成全了何等救恩，叫我们在这里享受你的福祉，叫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姊妹有亲密的交通，因为我们同在你的救恩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同为肢体，在教会里面我们同时信徒，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但也教导我们在敬拜的事上更有学习，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敬拜你的人，像雅各一样，他老年的生活他能够见证说，那牧养我直到一生的人，一生的神是吧，他是我敬拜的对象，他的帐头，他扶着帐头在床上敬拜神，是吧，何等的尊荣，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丽，求主也改变我们生命，使我们做一个老练的基督徒，而且把我们一生奉献给你，作为我们敬拜的真实含义，是吧，我求主叫弟兄姊妹们在灵里面不断的长进，更多的参与教会里面的每一件侍奉，作为我们敬拜的实质的表现，也求主赐福你的儿女，每一个神的儿女，因着我们的蒙了救恩，我们都有权利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来赞美你，来感谢你，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多多的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